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无论是在堂会当中的，在荧光幕前面的你，我都在这里听来到去讲声早晨。在我分享这个的经文的信息之前，我想先去多谢刚才诗班带给我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时刻，美丽的琴声伴随着一个感人的歌声，让我很感动，再次来到去感受到上帝的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带给我们无比的一个这样的释放，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从最终释放，让我们更加来到去感受到上帝的奇妙的大爱。今天我讲到的经文是罗马书是六章的一至十四节。我从这个整段经文里面找到一个很重要的重心来到去演绎，就是洗礼。而在这个洗礼当中来到去看回究竟人怎么在这个整个罪里面来到去释放。释放有另一个的名词，现代的潮语叫做解锁。这个解锁对于我们来讲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会在完成了整段经文的论述的时候呢，给一个例子来到去演绎。我们先来同心祷告。主，我多谢你，多谢你奇妙的救恩，在十字架上面带给我们这个救恩充满了奇妙，你受死赎去我们的罪，复活带给我们希望。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到去运行，就让这个不配的仆人来到去传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满有你的同在，求你亲自来到去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整个经文我分做三个的小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一至四节。在这段经文之前，我先讲一讲保罗在这里的论述，是基于前面的论述的主题，即是说前面在第五章里面提到的一个主题来延伸，这个称义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一句这样这个字的开头，他说这样我们要怎样说呢，就传达了一份感觉给读者。保罗说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仍可活在罪罪中使恩典增多吗？如果我们只看这个节或者这几节四节的经文，我们很不容易来到去完全掌握到保罗的心情在那一刻的时候是什么感受。所以我们必须要回望在之前第五章里面，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在这个部分里面，他是正在跟教会讨论一些什么事情。在这段说话里面的背景，就是在第五章里面，在当论及上帝的恩赐是怎样来到将我们的罪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以被称为义的过程之中，其中的第五章二十节那句，他说而且加添了律法使得过犯增加，只是罪在哪里增加，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了。而这句说话就引发了一些歪理出现，有人因为这句说话要想到，那我可以仍在罪中使恩典增多，这个这样的言论来，这个歪理荒谬之处在哪里呢？我试试用一个例子来去说明一下。有一个富二代乱咁使钱，花天酒地，不思长进，而他这样做的理由就是说我老豆大把多的是钱，我越花钱越用钱，希望突显出他富甲天下的威水咯。大家来想一想，评一评这个富二代的想法，这个都是因为恩典丰富而更加要犯罪的逻辑，是不是很相似啊？歪理就是歪理。所以保罗很谨慎地来到回应了这个问题，一句绝对不可，表达了他对他的坚决。我尝试理解一下他那个的情绪，在这里是一份的惋惜，同时一份的气愤。惋惜的是竟然有这样的轻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付出，气愤的是竟然有这么自我的心态，用一个践踏上帝的恩情的这样的态度来到合理化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保罗立场鲜明地来到去斥责了这种歪理，他说绝对不可，我们向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一个掷地有声的回应。透过经文中的疑问句式和强烈的语气的交替运用，在整个段落里面可以看到保罗这刻的心情是几咁激动。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吗？绝对不得。岂可等等这些这样的连接词、介系词，都生动地来到去反映出他的情绪的状态。然后紧接两句反问句里面就有一个结论，那个就是第三和第四节里面要我们怎样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式，好像耶稣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第三、第四节他是这样说的，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礼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怎样可以有新生的样式？保罗说藉着洗礼归入死，同耶稣同他一同埋葬，就成为了一个新样式的人的基础。保罗提醒那些仍然活在罪里面的人，你要有一个悔改，要有行为来到去见证上帝的恩典。同基督同死同同活是一份信念，是我们信心的根源，因为我们相信复活的耶稣基督。洗礼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任，信任他的能力，信任他是上帝的儿子。即使我们没有完全的信心，但是这份对他的信任就足以激发我们对他的信服，对他的跟随。这个就是洗礼带给人更新的力量，也是这份信任成为我们改变的动力，成为新样式的动力。保罗以上帝的荣耀来形容耶稣基督的复活，一个有形有体的有实质的新样式，展现出上帝的能力。荣耀和上帝这个一体两面的表达，经常地来到去形容上帝的本质。上帝就是荣耀，透过他所做的事带来荣耀。耶稣的新生样式也都展现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按照着保罗的逻辑，我们同样都同耶稣同死同活，岂不是同样有这个新的样式吗？岂不是都要改变吗？岂不是要在这个恩典当中要更新自己吗？我们反省现在的行事为人，是不是在荣耀上帝呢？这个就是保罗用洗礼的意义来到提醒教会，要认真地来到看待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舍命。我们再细心看回第三、第四节，就会明白到保罗的强调就是上帝的恩典令到我们成为基督的人，归入他了，属于他了。既然成为了基督耶稣的人，就要在行事为人都要有新生的样子，正正是这个一至四节这个段落的教训的重点。来到五至十一节这个段落，随着前面提及的洗礼的意义里面，保罗再进一步在这个新生的样子里面教训里面论述复活的大能。我们读一读这个段落，他说我们同若与他合一，经历与他一样的死，也将经历与他一样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邀请大家同我重读埋八至十一节，预备起。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信也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了是对罪死，只止一次。他活是对神活着，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对神却是活的。在这个论述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基于知识以至于相信的信心功课， 即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令到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是一个知识告诉我们，也都是圣经的记载，也都是前人的经验，有参考的，有根据的。在这个头脑认知的基础之下，成为新人有新生的样子，就是我们要去实践所知的，实践所信的事实，所要成就的目标。简单来讲，就是要知行合一，知道就要去做。保罗是这样来到去看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对我们的价值。我们再来到去深入看第五至第六节这个段落。在这里同死同活的信念再次出现在第五节，一样的死，一样的复活，那个是要跟耶稣基督合一的关系形容。而经历这个字反映了跟耶稣基督合一需要的是一个具体行动，就是跟随。第一个经历是一个用完成式的语法来表达，第二个经历就是将来式的表达。第五节将耶稣的死成就了救赎，以及带给他相信他的人和他一同复活的承诺展示出来。前者是完成了的了，后者是将来要发生的。这样将来发生的复活对我们现在有什么重要呢？最重要的就是将我们给了我们的能力，不再作做的奴罪的奴隶。第六节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就是我们可以不再作罪的奴隶的原因。旧人是指未信靠耶稣之前的我，信靠耶稣之后的我是一个新人。让我稍微来去解释一下这个旧人的观念。未信耶稣的李艳强是靠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按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什么都是想到就做，这个是旧的李艳强，自己话事的李艳强。你想一想，这样的李艳强好人有多少呢？都有限公司，是不是好人有限？好了，新的李艳强是信靠了耶稣，他相信主耶稣的能力多过相信自己，什么事都会向耶稣来到去祷告，求主耶稣指示应该怎样做，甚至乎听从主耶稣的吩咐照做。你说这样的李艳强是不是好人呢？怎答啊？你们多数都是啦，是不是？没有绝对保证。新人和旧人就是这样的分别。所谓旧人和新人，不是指一个有形有体靓仔了的李艳强，而是指着一个内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人的思想价值观的转变。旧人心里面没有耶稣，新人就是心中有耶稣。所以第五至六节整体的意思就在讲明了一件事，旧的人不信的耶稣那个人已经改变了，成为新的人，他信了耶稣了，他不再自以为是，而是被耶稣话事的了。一个不再自以为是的人，就是保罗所讲的不受罪的捆绑的人，不再作罪的奴隶的人。罪是什么？罪就是自我中心，当上帝无道。信耶稣的人就是当上帝有道，认真地来到看待上帝的存在，不再自大自以为是。这样的新人就是脱离了罪。从前那个旧人现在已经不在了。旧人对于罪来讲就是死人，就是罪身灭绝。第七节是加强了这个结论的肯定语气表达，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被罪所胜而做恶事，不要任意妄为了。三节的经文都从洗礼的意义来到去提醒教会，不要被罪来到去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了，被耶稣拯救了，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不要再做恶事。 保罗论证了耶稣的死带来脱罪的控制之后，他进一步地来到论证复活的力量。我们一同来到再看一次第八节。在第八节里面他这样说，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我们也信必与他同活。在这里保罗开宗明义地来到讲出和耶稣同死同活的信念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信仰内容，缺一不可。既然复活是令到耶稣的死具有力量，而只有创造的主的创造生命的主才能够令人的复活，这样耶稣的复活就展示出上帝的能力，这样他的死才能够拥有令人的罪被赦免，令人的与上帝和好的力量。保罗在九至十节里面也是基于这个重要的见证来进一步论证死亡再没有力量，耶稣复活了，死亡不能够再支配我们的心了。第九节第十节是这样说的，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了是对罪死，只这一次他活是对神活着。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面前死亡再没有威力，耶稣胜过了死亡，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耶稣对罪死了，对上帝是活着，死是过去了，活是现在的持续的。九至十节的重点是死亡不能够成为支配我们的力量，而这两节的结论也都成为了十一节的结论，提供了理据。我们再看回第十一节，他说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对神却是活的。在这节里面这个这样这个副词将第九至十节的论证结果连在一起，耶稣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耶稣对罪死了一次，我们也都对罪死了，所以死不能够再作我们的主了。耶稣对上帝一直这样活着，我们信耶稣的人也都因为这样而一直活着。整个的五至十一节的论述由死亡转向复活，都是基于前面一段洗礼的意义而来，由归入基督脱离罪活在基督里，都是演绎了洗礼的内容。保罗以洗礼的意义来到坚定教会的心，我们要甘心意更新，不要再被罪来到去支配了，这个是保罗论证的目的。而最后再想讲的是十二至十四节的教导。十二节，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工具，都要像从死人中复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工具，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基于前面的理由，既然归入了基督又得着复活的把握，这样要怎样去来到去做一个选择？在第十二十至到十四节的意思里面，保罗用了两个不要，叫读者在基于前面的洗礼意义来到去做判断。不要让罪掌权，不要把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工具，这个是基于耶稣胜过着死亡，把自己献给神，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工具，是基于耶稣的复活。两条路，一个跟自己的心意，一个是跟上帝的心意，你怎么选？保罗期望教会和上帝，教会跟从上帝，他就用了祷告来到去指导教会怎样来到去选择，不要这样，不过就要这样的意思。他在第十四节里面加强了将自己献给神这个意念的原因， 不在律法之下，是我们的罪不再被清被律法来到定断。保罗强调的，我们的罪如今是在上帝的恩典中被定断，被赦免了。这个由因信而被称义而来的恩典，罪不再掌管我们的人生，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福气。如今是耶稣是掌管我们的生命，是恩典来到去支撑我们的生命。这个明显不过的善与恶的对比，福与祸的对比，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懂得选择。我想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来到去分享这个我在奉献作传道时候其中一个的提醒与鼓励。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面这么讲，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奉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会点选择呢？我做了我的选择。在整个经文里面，由洗礼复活到教导我们选择献上，是保罗从一个因信称义的主题里面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给哪个掌权，要给哪个来到去掌握你的人生。而最关键的，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信靠了这个耶稣，有这个复活大能，怎样来到去再次帮我们去了解这个脱离罪的捆锁，脱离罪的束缚的意思呢？我刚才用了一个前面埋了个关子，说解锁这个意念。我尝试用一个这样的图画来到跟大家来到去演绎这个解锁释放的一个意象。大家都懂得游水吧？不懂不要紧。有没有看过一些片段，看到 BB 一出世就懂得游水啊？没人教的，很自由自在地来到去畅泳的。好了，够唔够胆好似 BB 咁样瞓咗落泳池先啦，唔好瞓落大海啊！自由自在咁嚟到去畅泳啊，浮水啊，浮水系本能嚟嘅。原来，如果你识得去放手，唔去挣扎，你会浮喺度嘅。上帝嘅复活大能就系咁嘅，解锁咗我哋。好多好多束缚住我哋嘅自己嘅谂法，呢个天然个我原来就有呢种嘅保护能力，嗰种嘅自在嘅能力，呢个咪就系释放咯，唔再俾罪释放，俾上帝掌管，做翻一个天然嘅人，享受呢种松容不迫，享受呢种释放。这个就是复活的盼望，复活的信念带给我们的更新。所以下一次你很多烦恼的时候，就学这份放手交托给上帝掌管，你就会体会到浮在水里面那种的爽。试试下一次去泳池做这个实验了，不过要有救生员在旁边先。我不是担心你不懂得浮水，我是担心你因为挣扎而饮水。盼望上帝给我们一个鼓励，更好的心意更深，更好的荣耀上帝。我一起同心祷